實在不知道疫情如何，但求主给我们一份平安的心，并且有智慧的心来为他而活。在这两年，我想想香港有定期定时出很多的智慧的说话，有一句的潮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呢？阿妈，我好乱啊，有没有说啊？或者多数是什么时候会说这句说话？妈，我好乱啊。就是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其他人的言论，甚至可能一些的措施政策，好像一时一样前后矛盾，又似是如非，令我们觉得混乱，觉得很困惑，觉得很迷茫，以致呢就我们好像仔女一样向妈来对呼求，妈好乱啊，就是请她帮忙，或者呢我们慨叹。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充斥住很多令你摸不着头脑的政策和措施，又有很多呢是非对错那些标准不知从何而来的事情，还有不单单是香港，甚至世界各地都充斥住不同的思想和资讯，那些黑白对错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歪理却变成真理，或者真理真相又好像没有真相。我们做主的门徒有时难免都陷入在其中，不过我们却是要保持清醒，学识来对分别什么是是非黑白，什么是真假对错。所以我们呢近期又出现另一个不要惯，不要惯，跟着要怎样？越乱我们就越要保持清醒。是啊，不要惯，越乱是越要保持清醒。上个月讲雅各书，原来已经是上年九月的事，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交代一下经文的背景。雅各书经文的背景，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雅各相信应该是耶稣的弟兄，他写信给散居在犹太的信徒，当时这些信徒会在被呢即係嗰啲嘅人係敵對基督嘅環境底下。呢啲嘅信徒亦都因為持守基督信仰，所以遭受各樣嘅困苦患難，甚至可能係嗰啲嘅患難係逼迫嚟嘅。又或者係佢哋要移居喺唔同嘅地方，佢哋生活帶嚟好多嘅適應。雅各喺呢個嘅書信嘅開始嘅時候就勉勵佢哋唔好灰心，亦都勉勵佢哋點呀，遭遇这些试炼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即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对看这些试炼，将他们这些试炼看为对生命有益处。当时我讲了三篇道，特八月七号礼拜六早堂，我用一章一节来对讲了人人有照明，个个做回应，当时第七讲罪与善的照明，因为讲到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勉励当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考虑究竟留在香港，定于说要移居其他的地方。在同日的晚堂，我就讲另一讲是接受考验的照明，怎样以试炼为大喜乐啫，中间要智慧，怎样向这位上帝来到去求。到九月第一堂，就是九月第一个礼拜，我就讲第九节至到十二节是贫与富的照明。当时他们那些有富有的人突然间会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就是富有的降卑。在贫与富之间，我们应该怎样来到 去按着上帝的心意而活呢？就在这里他停在第十二节。十二节其实是一节很特别的经文，如果熟悉雅各书或者你查经的时候，分段有时很难界分的，就是来到十二节，有人将它归在上半段，就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是主应许给他爱，给那些爱他的人的。前文就是讲那些的试炼，跟着讲要向主求智慧，然后讲卑微的升高，还有富有的降卑。跟住就嚟呢节就总结咗前文，但系呢一节亦都有就系、是、除咗成上，我哋叫做亦都有启下嘅作用，系带去下一段就系讲试探。咁第二节咧就系、是、原本系试炼，但系嚟到十二节就讲试探，出现系呢两个嘅主题吓。 试炼和试探。这两个的词语其实在原本的文字是同一个词语，同一个字来的。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就解释什么是试验呢，试炼呢，什么是试探呢。通常我们的解释就是试炼就是来自上帝的，试探就是来自撒旦的，是吗？又或者通常我们解释试炼是叫人的信心得到建立，叫我们越来越爱神。但试探是会叫人跌倒，令我们的信心软弱，结果我们会越来越远离神，是吗？通常就是这样解释。不过圣经是怎样讲的呢？雅各是怎样讲的呢？雅各呢，为了弟兄姊妹有误会，对什么是所谓试炼，对什么是所谓试探，他没有就这样解这两个字，但他接着来做了两个的澄清。第一个澄清是在一章第十三节至到十五节，是关于试探的来源，不是来自神，而是自己的私欲。所以第一个澄清，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诿过于神。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两节我一会再讲。面对不如意的事情，人是很喜欢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或者归咎于上帝，是不是？什么是归咎于上帝呢？就是什么是不如意的事呢？你失业一直没找到工，你就埋怨上帝为什么令你失业，为什么找不到工。面对着这个疫情，可能我们又埋怨上帝为什么让这个疫情继续爆发爆发爆发，又不理对紫色。面对疾病，病一两日就没所谓，但如果你那个病是长期的，你又会埋怨上帝为什么一直不医治你。我们很多这些将那个责任都归咎在上帝的身上。无可否认，圣经的确有这样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那些不如意的事情，甚至我们讲的困苦患难，可以是来自上帝。有没有印象圣经有一个人物约伯？他一夜间没有了他的家财，甚至连儿女都没有，之后他自己全身患病，连他的太太都看不过眼，这个约伯为什么仍然来到去信靠神。所以一句的说话，约伯记第二章十节，约伯跟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可以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里说呢，就是似乎约伯的意思是这些苦难都可以来自上帝的嘛，我们不只是要受上帝祝福嘛。但记住，约伯他没有直接说他一切的遭遇是来自上帝。约伯很想说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主权，是上帝有权的。如果那些的困苦，那些的患难是来自上帝，上帝都有权，是这样的意思。不过雅各他在这里来到告诉我们，人遭遇试探不是来自神，所以不要诿过于神。人遭遇试探是什么呢？第十三节的下半节，他是因为神是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都不会试探人。什么叫做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都不能够试探人呢？雅各很想告诉当时的信徒听，上帝是跟恶没有直接的关系，恶事不能够伤害上帝，上帝都不会用恶事来对伤害人。我们刚才说，人在面对不如意事情的时候，当时就将那个怪责的对象摆在上帝身上，仿佛是什么呢？仿佛上帝就是那个设陷阱试探我们的主，仿佛上帝就是那个苦难或者那个恶的源头，甚至那个策划者、那个策动者，每一日都是上帝。雅各说不是，上帝不是恶的源头，上帝不是苦难的源头，因为上帝根本跟恶事无关，他也都不会用恶事来对伤害人、对待人。那我就好自然就会问了，那试探在哪里来啊？那些苦难在哪里来啊？苦难是一生你都解不完的。那第十四节雅各说，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来到这里可能我们会想一想， 嗰啲嘅困苦患难或者试探唔系嚟自上帝，咁梗系嚟自撒旦啊嘛，系嘛？应该有记得，圣经都有啊。耶稣喺山上禁食咗四十昼夜之后，佢咪受魔鬼嘅试探啊？咁所以试探咪从魔鬼嚟咯。不过你睇下雅各呢度点讲，佢冇赖魔鬼、啊。嗱，冇咁赖魔鬼，唔代表唔可以系魔鬼而嚟啊。不过佢喺呢度讲，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他很想人为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任，他很想人来面对周围的事情发生，我们来检视一下自己的责任。留意雅各不是说私欲本身就是试探，他而是说各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被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什么是私欲呢？私欲呢通常给我们一种负面的感觉，就是个人自私的欲望，是吗？但原本它没有这个私字的，就是没有私这个字的，只是欲望而已。欲望呢，我经常说欲望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又或者欲望可以是中性的，你怎睇你的欲望啫？我举例啊，欲望乜嘢嘅欲望呢？你有冇食嘢嘅欲望噶？我哋有食嘢嘅欲望喎，或者你谂下，你有冇试过冇食嘢嘅欲望啊？你冇胃口食啦，冇心情食啦，有试过？一日冇胃口食，冇心情食咁唔紧要啦 ，keep fit 咯咁。但系两日都冇胃口，冇心情啦。三日又冇胃口又冇心情，四日五日一个月慢慢就会变成是厌食的了。所以食嘢的欲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又或者不是只是食嘢的欲望，我们来敬拜神的欲望。刚才一首的诗歌，我们渴望来亲近主嘛，我们都有这种的欲望的。如果没有这份我们亲近上帝的欲望，你就唉是但啦，每天都是这样的啦。首首歌都是这样唱的啦，是吗？我们就没有这种就是去亲近神，去敬拜神，去服侍上帝这种的心。还有很多欲望的，我们有求知的欲望的，我们想知道多些东西的。面对着这个去年几以来，我们都懂了很多东西，是吗？就是怎样做网上直播，怎样用你不同的就是手机、电脑的版本，又可以 Zoom 一起分小组。有这种求知的欲望可以是好的。还有我们都有进步的欲望，我们有成长的欲望，甚至我们又有快乐的欲望，我们都很想快乐，太厌闷了，是不是？所以无论怎样隔下，我们都是不要紧了，来相聚一下吧。我们有这种快乐的欲望。但雅各说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欲望可以是忠诚的，可以是好的，不过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来对待我们的欲望呢，结果就会是被牵引诱惑去到哪呢？又或者什么是牵引诱惑呢？我们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至五节去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至五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在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这条私欲的邪情是讲我们在欲望里面他都用邪情，又是中文翻译一些不好的背后，是讲本身的欲望都是没有问题，但是个关键是你放纵，是我们放纵这些欲望。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的私欲牵引我们去到一个的地步。这幅的图那个过程，私欲是怀胎，是会生出罪，是会生出死，是我们怎样对待这个的欲望的。如果我们放纵的时候，怀胎的时候，雅各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在里面勾啊，勾就是怀胎的人，俗语都是勾仔嘛，是吧？就是在怀孕的过程， 啱啱嗰个嘅阶段，可能你有啲害喜嘅反应咩？里面呕啲乜嘢出嚟咧？原来系可以呕罪，罪咧慢慢食会成长添。有啲微小嘅罪，我哋及早去处理嘅时候就停噶啦。但如果我哋冇及早去处理，就由佢长成，由佢长成，长成到一个嘅地步，就结局系死。呢个系面对住嗰种私欲诱惑啊牵引。那个试探的过程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个是雅各向信徒第一个的澄清。面对一个纷乱的世界，面对着一个常常有很多的困苦患难逼迫的世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世界，第一样我们不要搞错，不是上帝的责任，不要毁过于上帝。不过我们人又实在真的很喜欢将责任归在上帝身上。好多年前有一套嘅电影叫《衰鬼上帝》，有冇睇过？咁咧就系、男主角系阿 Bruce 啊，佢系一个嘅记者，不过佢人生嘅际遇咧就唔系几好彩啦，叫做成日咧头头碰着黑，唔系呢件事就嗰件事，令佢咧都唔系几好受，唔系几好过。佢唯一咧件好嘅事咧就系佢一个好嘅女朋友。咁啊，呢个 Bruce 面对生活各种嘅即系倒霉嘅事，佢就将责任摆上帝嗰度，佢责备上帝，指控上帝：你点做上帝啊？上帝，你根本管治无方啊！咁啊，佢一路投诉、投诉、投诉，跟住呢个上帝咧就应机啦，见佢啦。呢个上帝就话俾佢听：我系一个点样嘅上帝？然之后面对着 Bruce 嘅投诉咧，咁佢就话：不如咁。我俾你一个礼拜嘅时间，你做上帝，你去管呢个嘅世界。咁呢个 Bruce 就哇得到神奇嘅力量，简直咧做乜嘢都得，好开心啦咁。但系到头嚟咧，系面对住好多人向佢祈祷，太多啦，呢个又求，呢个嗰个又求，结果系点咧？慢慢嚟，佢都唔理啦，个个嘅祈祷佢都应允啦。结果系点啊？如果个个祈祷都应允嘅时候，就世界大乱啦。咁佢当时面对嘅社会咧就系世界大乱。跟住翻翻嚟呢个 Bruce 终于知错啦，就是、世界大乱到一个地步，连佢女朋友都要即系同佢产生误会，跟住咧就分手收场咁。跟住佢翻翻嚟呢个上帝面前承认自己嘅错，不过上帝冇怪责佢，上帝真系俾佢经验呢、这个世界所发生嘅事情有好多嘅原因，唔好只系赖喺上帝嘅身上。弟兄姊妹，愿你同埋我都系。首先一个嘅清醒系咩咧？系呢个纷乱嘅世界嘅清醒，我哋唔好将恶嘅源头摆喺上帝身上，呢个第一。雅各跟住做咩嘅咧？雅各唔系净系话，你唔好即系赖上帝吓，即系嗰啲试探吓，唔好系话上帝试探你嘅咁。咁佢嚟一个正面嘅澄清。呢、这个正面嘅澄清系话上帝系咩咧？上帝系点嘅咧？神是美善的源头，神本身就是美善。十六节，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唔好睇错嘅意思系咩啊？唔好受蒙骗，唔好被走差。我哋今日好多被动词啊，唔好被蒙骗，唔好被走差。现代中文译本咧就译做唔好被愚弄，唔好被蒙骗或者被走差、被愚弄。唔好睇错啲乜嘢咧？咁就唔好睇错。第一，唔好睇错，以为恶系嚟自上帝。跟住佢要为上帝再赋予一个正面嘅呢、这个上帝究竟系点啊？如果我唔系从佢嚟，呢、这个上帝系点啊？其实呢个上帝系一位美善嘅源头。点解要讲翻上帝美善呢？点解讲各样全备嘅恩赐都系从上帝嚟呢？今日我哋作为信徒，有时都唔难想象，好似头先所讲。我哋除咗将嗰啲唔如意嘅际遇赖喺上帝身上，跟住我哋另一个嘅指控系话上帝咩咧？上帝啊， 你都唔爱我嘅，系咪啊？当你咧祈祷期好耐，为你揾工祈祷，为你嘅病得医治，为呢个嘅疫情等等嘅事情，你都唔爱我哋嘅，你都唔爱我哋香港人嘅，咁系嘛？开始怀疑神嘅慈爱，唔单单怀疑神嘅慈爱，亦都怀疑上帝嘅能力。上帝面对住世界发生种种嘅事情，好似失控咗一样。上帝啊，你系咪无动于衷？你都无能为力啊？系咪你唔能够改变啊？是不是那些恶人只恶到一个地步，连上帝你都怕了他啊？是吗？我们会这样来到怀疑上帝。上帝啊，你是公义的吗？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这样继续发生啊？我们会怀疑上帝的属性。连到香港的乱，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弟兄姊妹，雅各说不要搞错。唔好搞错啊！唔好被别人嗰啲说话嚟到去蒙骗啊！唔好被走差，翻翻嚟睇呢位嘅上帝，各样美善嘅恩赐同埋全备嘅赏赐都系从上头嚟。乜嘢叫做各样美善嘅恩赐同埋全备嘅赏赐咧？美善讲紧 goodness， 好嘅嘢啦。恩赐就系讲紧礼物啦。全备嘅赏赐即系。两句是平衡的，都是一样的意思。总之所有好的东西其实都是从上头来。上头是什么？他说明这个是从众光之父，是从我们的父而来的，而我们的父是光明的。光明是什么？在创世纪说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做大光和小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跟着做众星，是不是？光明都是好的，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想想，在我们世上有什么美善的恩赐，有什么礼物呢？即是呢，雅各很想从我们呢见到那些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来到认识这位美善的上帝。你近日有没有收过礼物啊？有没有？有没有遇到一些美善的事情啊？我呢就近日收几份的礼物啊。一份咧系礼拜六，一位姊妹送俾我嘅，我由寻日讲到今日我都未拆，未知系咩，咁总之佢送俾我嘅。礼拜五同一位姊妹食饭，咁佢又送一份礼物俾我，因为佢知道我迟啲去尼泊尔，惊嗰边咧睇生好难，所以佢送咗啲嘅精油俾我，教我咧去到嘅时候，如果有乜嘢头晕身痉，总之你边度唔妥咁，你就用佢啦，咁啊夹埋我用。咁啊头先咧即系中堂。完咗到五堂之前咧，我有一个特别嘅洗礼，系我姐夫嘅爸爸，佢要信主洗礼。跟住家姐仲带咗份礼物俾我，乜嘢礼物呢？就是、一盒炒面啊！因为咧今日我要直落啊，完咗呢个嘅五堂一点三，我哋有一个分享会，到两点九，跟住三点系执事会。哇！呢份礼物简直系救星嚟，咪医肚嘅，有好多美善嘅事噶。還有很多美善的事，我們再數啊！近期有沒有去行山啊？有些弟兄姊妹覺得太耐了，都要走出去行下，是不是？你見到山，你見到水，你見到花，你見到樹，那些一切美善的都是從上帝而來。有人去看日出，有人去看日落，有人聽雀仔聲，有人夾釘，是不是？好多美善嘅事情，有人咧觉得唔可以相聚，啊不过都系相聚啦，新年啦咁。寻日都有个家庭邀请我去，就一齐分享，因为咧招聚咗啲弟兄姊妹好耐冇见啦，完咗晚堂我又过去，系好难得嘅分享呢啲美丽嘅事情。弟兄姊妹，你揾下我哋生活入面有乜嘢美丽嘅事情，跟住再推上呢啲美丽嘅事情，雅各话俾佢听，原来都系从上头嚟，系从上帝而嚟，所以佢要我哋知道，我哋嘅上帝啊，就系嗰位美善嘅上帝。虽然呢个世界充斥住患难，充斥住困苦，充斥住黑暗，充斥住咧嗰啲不公义嘅事情，但系我哋唔好搞错，第一唔好搞错系上帝，唔系恶嘅源头，上帝系美善嘅源头。仲有第二系咩咧？其实都唔好搞错咧，就系呢个世界仍有好多美善嘅事情。 我哋揾嗰啲美善嘅事情。雅各系咁样话俾佢听，仲要雅各话俾佢听，呢个上帝系不改变嘅，佢连转动嘅影儿都冇啊！佢美善系不改变嘅，嗰啲邪恶嘅事情唔能够改变上帝嘅。佢话转动嘅影儿都冇嘅意思系咩？头先我哋讲上帝创造呢个世界，有光嘅，大光小光，点样转动？转动嘅时候有啲轨迹，嗰啲轨迹你当系就系嗰啲影儿啊，一丁点啊都冇啊！就系讲嗰种上帝系美善嘅确实啊，要我哋确信我哋嘅上帝美善，亦都好似头先我哋唱嘅第三首歌，愿上帝嚟到赐福俾我，因为佢系福气嘅源头咯，系嘛？新嘅一年啦，我哋好想领受嘅啲咩？盼望都系美善嘅事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耶稣又讲过一个比喻咧，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这个我第一张录，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以一个呢，我们叫做以小正大的比喻，地上的父母应该都好的，就算不是挺好，都懂得对儿女好，他说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记得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美善的上帝。雅各没有停在这里，雅各继续强调我们这位美善的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美善法呢？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位美善的上帝原来对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旨意，是要用真道生我们。用回刚才那个的比喻，私欲牵引诱惑人离开，跟着怀胎，跟着就生出罪。但现在这个是生什么？上帝的真道是生我们，生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跟着这个生命是可以结果子的。结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最美丽的，是最完全的，是可以献给神的。所以我们一并看埋十五节和十八节，怎样来做一个对比？上帝只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是美丽的果子。但是那私欲怀胎，它是生出罪和生出死。再看一幅图，私欲怀胎生出罪，罪长成生出死。但神的旨意，它是用真道是重生了我们，叫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可以成为初熟即是美丽的果子，跟着我们是归于神，我们是可以献给神的。你看看上帝的心意原来就是这么美善的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确信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不要搞错，不要搞错上帝恶的源头，不要被牵引离开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位美善的上帝，他对我们的旨意是用他的道重生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美丽良善。你信不信你的生命可以美丽良善？人虽然很多的黑暗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好的地方，但我们却是要信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有这种行善的力量，因为上帝重生我们。总结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个的人物和他所写的首诗，较长时间慢慢听我讲。潘福华，他生于1906年，死于1945年，享年是39岁。他最为人所认识的身份是一位的神学家，在德国里面他都是一位的牧师，不过较少人知道他原来都是一位的间谍。为什么是间谍？哪里的间谍？ 原来潘国华佢早年啊，佢信主，跟住佢教神学，佢教会强调嘅系要爱仇敌，所以喺佢嘅著作，佢出名嘅著作叫《追随基督》，同埋咧团契生活，强调咧基督徒啊，要爱嘅人，唔只系你爱嗰啲好嘅人，你熟悉嘅人，更加要爱仇敌。爱仇敌呢个嘅特质啊，其实系我哋作为基督徒身份嘅明证。佢话咧，如果我哋唔能够爱仇敌嘅时候，我哋同非信徒系冇分别嘅。不过日子过去，大概喺呢个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系大概佢廿四岁、廿五岁、廿六岁，当呢个纳粹德军执政掌权嘅时候，佢开始有啲嘅挣扎，有啲嘅转变。因为佢眼见住呢个希特拉上场，纳粹德军点样嘅，即系用呢个嘅暴政嚟对对待人民，点样去杀害犹太人同埋嗰啲嘅意见分子，连教会当时嘅教会啊，都受呢个嘅政权嚟对操纵。潘国华开始谂，系咪仲系咁样去爱仇敌呢？他应该这样去坚持，他要坚持这种的和平。不过他发现怎样才可以有这种和平呢？他发现唯一的和平是要铲除这个希特拉。对他来说，叛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我们很难想象，是吗？叛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所以在他后期的著作有一本叫 Ethics， 都是原本是德文，翻译做英文，又翻译做中文叫伦理。他那里讲，人要为服侍耶稣基督和他的同伴而执行他一个的道德责任，甚至当执行这个道德责任的时候，是可能会违背法律。他就是这样面对着这个残酷的纳粹德军这个的政权，他不能够忍受，他们都觉得教会不应该妥协，不应该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他指责教会，如果只是保持沉默的话，这个不配。所以有两段的说话都是很著名的，面对邪恶却保持沉默就是邪恶，上帝是不会判定我们无辜的，不说话亦都是一种的说话，不作为亦都是一种的作为。他指责紧教会，不出声。另一段的说话，他说教会是不应该只是为那些被车轮剪过的人疗伤，而是要往车轮插入一支铁棍，使他没办法再伤害人。这个说教会的责任不只是安慰疗伤，他受伤他受害好了，包扎前果，但教会有一种的责任是停止这些的伤害再发生。所以潘国华当时连同其他有同一睇法的牧师、传道或者是信徒，你都加入了一个叫做应信教会，在地下的神学院联手对抗这个的政权。不过教会后期又受遭逼迫，很多的学生、教会的领袖都被迫害同埋中去坐监，潘国华有机会佢逃走。其实有时离开都系一种嘅选择，去到美国可以有居留权，甚至喺神学院嚟到任教。不过佢谂起喺德国嘅百姓，佢冇办法放低，佢决定冒险翻翻去德国呢个嘅地方，同自己嘅人民一齐翻去德国。冇几耐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潘国华就透过他姐夫那个的介绍，在军事情报局那里做事，表面上效忠希特拉的情报员，他做这个，但其实暗地里他是拿不同的资讯，是向海外来到求助，希望海外能够参与协助推翻希特拉这个残酷的政权。其实作为一位的牧师和作为一位的神学家，他是背负住叛国的罪名，他是背负住破坏法律的罪名，他甚至是参与做这个刺杀的行动，他很挣扎。 不过最后他是这样选择，他由最初爱仇敌这种追随基督的精神，他觉醒要为世界的公义承担责任，转为为基督而征战。他理解他这样的行动是为基督而征战。当然我们发现潘华这样的行动是很激进的，因为他连自己的性命和声誉都不理了，是因为他面对的政权实在太残酷了。不过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叫大家好像潘福华一样有类似的行动，我只是介绍他的生平给大家认识，让你知道他怎样面对一个这样的政权。1943年潘福华因为就是这个反纳粹这个政权被发现了，被捕。在被囚的期间，其实他有机会再逃狱的，不过他想到他不想牵连其他人，他就继续坐监。他在坐监的时候写了很多首诗寄给他的朋友。去到他临死的那一年的之前最后一个的除夕，他写了一首的诗，翻译了很多的语言，就翻译了做中文，都有不同的版本。所有美善的力量寄给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妈妈和他的未婚妻。这首诗歌写于最后的一个除夕，是他的最后一个除夕，也是他最后的一首诗。原来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看来好像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是充满着光明，充满着盼望，也都是对基督信仰坚持啊，有那种至死不渝的精神的一首诗歌。一阵回应诗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唱，让我介绍一下好吗？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有七段，但翻译做即是有人谱上是即是歌来对唱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六节，而第七段成为副歌。第一段，面对着上帝美善，就是他这种的确信，虽然会在黑暗里面，但潘福华意识到所有美善力量其实环绕他，他看到的不是黑暗环绕他，他看到的是上帝的美善和上帝美善的力量来环绕他。弟兄姊妹，我们都用这样的眼光，今天很多黑暗的时候，但我们都看到上帝美善的一面和他那种美善的力量，就是这样去默默环绕，是这样去遮盖。第二段，在那些的日子，潘福华虽然感受到生命种种的折磨和压迫，我们都是很压迫很折磨，不过他没有放弃向主祷告，他的祷告是祈求上主用他的救恩拯救他们那些饱受惊吓的心灵。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祈祷可能都祈祷灰心了，众为疫情祈祷要啊，众为政权祈祷要啊，不要放弃。第三段，面对人生种种困苦，潘华的生命展示出来，他之所以能够承担，不是因为他意志坚强，不是因为苦难的力度不够将他压死，而是因为他深信一切都在良善的上帝的手中。留意，他说他一切所承受的是从良善的上帝圣手里面给他，他不是认定苦难是来自上帝，但他这种来自上帝不是上帝直接给他，他深信没有任何的苦难在上帝的容许底下可以发生，他接受这个都是礼物。他接受的时候不守阵，我就去守阵，他不守阵是带着感恩的心，是这种的心情，很不容易，但我们要学习。第四段，在黑暗里面，潘华对生命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他意识到一切都是上帝的赏赐，黑暗里面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属上帝，欢乐阳光仍然亮丽都是属上帝。其实就好像诗篇139篇所说，黑暗和光明在上帝看都是一样。第五段，正是这位上帝那种的主权，潘福华确信上帝有这种的主权，就算面对着黑暗的时候，他仍然满有生命那种的盼望，他仍然向上帝呼求的， 佢冇绝望，佢仍然向上帝呼求咩？让烛火温暖地燃烧。要明白你的光在黑暗度照耀，仍然上帝是有作为的。第六段，亦都是因为这个确信，使潘霍华似乎好像是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看不到上帝的足迹，不过他仍然向上帝祷告，写下是什么呢？让我们听见那个丰富的响声，并且使上帝的百姓尽都欢呼歌唱。他信的，是可以的，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可能不在他一代，及后是怎样呢？一会我再讲结果。来讲完第七段，面对社会种种的压迫，潘霍华的生命见证提醒我们是要欢呼，不是因为凡事尽都如意，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好像光一样照耀，最终会成全。结果是怎样？在之后的那年四月，潘霍华在集中营那里被判处绞刑而死，他得39岁命。在他离世之后的三个礼拜，希特拉是自杀。5月7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潘霍华在集中营被判处绞刑，希特拉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潘霍华在离世之前的24个钟，他仍然在那个监狱里面一个小教室里面举行小型的崇拜。他祈祷之后诵读两段的圣经，我没有打出来了。第一段的圣经是以赛亚书53章，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仍然是确信上帝会医治。还有他诵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经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想想，潘霍华他是带着这种盼望在狱中过每一天的生活。今天我们或许不能够回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或者潘霍华的处境去体会他的心情，不过我们或多或少都尝到这种滋味。黑暗无处不在，这个世界继续乱，继续是非不分，真假对错颠倒，但弟兄姊妹要我们保持清醒。一方面不要诿过于上帝，另一方面要确信上帝是美善，他已经将所有美善的力量也都赐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要坚持做一个好人，我们要坚持做一个行善的人。结连社区，你怎样行善向你的邻舍？你怎样向你的家人行善？你怎样向你的同事行善？你怎样向你的弟兄姊妹来到行善，做一件美事在他身上？我们一年就来过去，新的一年开始，求上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确信你是美善的上帝，一切美善都是来自你，所以求你给我们有行善的力量。一年过去，我们过得很不容易，新的一年我们仍有盼望，你在这里，多谢你听我们在念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